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4月26号到5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北美健康展讲真相。2017年加拿大最大的自然健康展于4月下旬在多伦多举行，有200多个展位，吸引了来自加拿大各地的人士前来了解自然健康生活方面的信息。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健康展，向各界人士派发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增进身心健康方面的独特效果。展会上，法轮功的展位前人流不断。
政见新闻，加媒报道，幸存者呼吁加总理关注中共器官走私。加拿大法文媒体 Huffington Post 记者 Catherine Laves 2017年4月7日发表了酷刑受害者呼吁总理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报道中称，中国劳教所的幸存者被关押，很可能是为了非法摘取器官，他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制止这场每年杀害了10多万中国人的灾难继续在暗中进行。
保加利亚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2017年4月开始，保加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们组织了系列讲真相活动，包括开办9讲学习班，参加健康博览会，以及地铁站和市中心的反迫害征信活动。4月7日，保加利亚首都的学员开始了9讲班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当年在中国传播的盛况和美好。4月8日，9讲班开始，陆陆续续来了近20名想了解法轮功和学练5套功法的人。一位来听讲座的人谈到，从第二讲结束后，他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不想喝酒了。更多的人则是详细地了解了练功点，新学员们也为他们分享了自己刚入门的修炼经历。周末有听讲座的来到练功点参加练功了。
雏菊的淡泊。讲完真相归来，走在回家的山路上，满载着众生的三退名单，有种喜悦感，但是也有种惆怅与失落。惆怅来自于接触到的众生，有的奚落，有的威胁，还有的是过得好穿得好的人对我们的蔑视，使自己有了一种自卑。失落来自于结伴的同修比自己修得好，讲真相讲得好。对自己来说，在常人生活中，没有美貌，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在修炼人中，没有担任很多项目的同修的能力，没有始终不惧任何压力，坚定走在修炼路上的同修的风采。我修炼20年，跌跌撞撞的，时而精进，时而懈怠，让师父操了不少心。想到这里，一阵沮丧涌上心头，不知不觉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看着眼前流过的小溪。突然，溪边一朵雏菊映入眼帘。经常看到雏菊长在道边，长在石旁，长在山间，但是今天看到它，却有种心灵的契合。它的卑微，它的平凡，它的不争，它的淡泊，它就那样静静的，不染一丝尘埃的站在那里，与我的目光相对。我心里有根相同的弦被拨动了，有种似曾相识却说不出的感觉苏醒了。那是什么？什么使他在这群山中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如果他愿意，可以随时走到群山的每个角落， 这大山里有着傲人的松柏，有着鲜艳高贵的花朵，有着怪石嶙峋，雄伟灌木。这些对小小的雏菊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庞然大物，甚至连小草都是连天蔽野，家族成群，而它只是一朵或几朵，这么零散地生长着。为什么在这英才辈出、美色如云的山中，它可以活得这样安详，这样的优雅，这样的平和，这样不忧不惧？无论在灌木丛里，还是参天翠柏前，还是娇艳欲滴的花朵旁，都可以看到小小的雏菊自尊地开放着，没有因为自己的身材矮小而自卑，没有因为自己的花朵的暗淡弱小而气馁，没有因为要攀附哪个权贵而言媚。他甚至不需要保护，就那样自强自立地开放着属于自己的世界，好像每种植物都欢迎它，都喜欢和它为邻。是什么让一朵小小的雏菊活得这样自由，这样美好？品格。是的，原来不只是人，连花草都是需要品格的。那种骨子里的散发出来的独立，那种骨子里的散发的平和，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善良，不是有了美丽的容颜、庞大的身体就可以拥有的。不争不斗不计，默默地衬托着别的生物的美貌与可爱或坚强，这样的邻居哪个不喜欢？正因为雏菊没有惊人的美貌，没有伟岸的身躯，所以它不炫耀不显示，而那些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才能和外表的生物，却有了炫耀的资本，也失去了自己原本纯净的本性，所以也有了攀比与排他性，也就有了脱离整体的烦恼。而雏菊却保留了自己先天的纯净与淡泊，所以它能与所有生物和睦相处，怡然自得。是呀，小小的雏菊那样亭亭地站在溪水旁，超凡脱俗的，几乎没有颜色，也使人想不起来用什么诗词来歌颂它，甚至都没有什么特点让人转瞬就忘。但是这也许就是造物主赐给它的独有的特点吧。守着自己的本分，不惊扰任何人和事，平凡普通淡泊，也许是最好的形容它的词吧。我站了起来，准备下山了。那些人心烦恼不见了，脑子里空空的。如果人拥有了淡泊的心境，那还有什么可以牵动你的心弦？
世人在觉醒，作者清泉。贾镇是中共几个将军的老家，听同修讲当地非常邪恶。前天我到贾镇去讲真相，发现那里还有极少数人不明真相，害怕听大法真相，有人吓得关门，但总体形势在变好。下面举几个例子。一，我帮你发。在一个铁路桥的涵洞两边，有人在往护栏上搭铁丝网，我走过去给其中两人讲真相。我发的资料他们当场就看起来，那位40多岁的同意退党。我问旁边年长的那位先生，您是党员吗？他说，我退了党。我问，是法轮功的帮你退的吗？他说，是的。我就到铁路右边去给两个工人讲，讲着讲着，没想到那个年长的先生走了过来，说，这些都是我手下的工人，一共12个，这样吧，你给我12份，我帮你发，等会儿休息我们到集体宿舍去看。我说， 这里还有光盘，你们看不看？他们急切地问，你有影碟机没有？我说没带，他们表示遗憾，我只有送那老板一摞资料了。二，法轮功的，好好好。有两个人在地里干活，我先给一个喷农药的人资料，他看了一眼封面表示不要，我再把资料给旁边锄地的老人，老人问，是法轮功的吗？我直言相告，是法轮功的，老爷爷。没想到老人激动地说，法轮功的，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很小心地把资料装入口袋里。三，你要小心啊。我在甲镇的街上边发资料边讲真相，有几个年轻人在一个商店门口坐着闲聊，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发资料给他们，他们立即就看起来了。我发现旁边的店铺里有一个人，就走进去递一本资料给他，他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大白天发这个。我说，先生，您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全世界都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诬陷的，您看看不就明白了吗？这里面讲的全是真的。他说，别跟我扯这个，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警察。他说，不是。我问，是610？他没正面回答，反问了一句，你知道610？你可知道610的厉害？看此人十分机警，不像一般人。我说，先生，我们练法轮功的谁不知道610？您也一定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这时刚才接资料的一位男青年走过来，对那人说，法轮功以前是夜晚发的，现在莫敢白天发呢。我就给他俩讲大法真相，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我的肝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是对师父感恩才出来讲真相的，没干任何坏事。店里的人对我说，我们这里打击法轮功可狠了，本地几乎再没有法轮功的出来，现在来这儿的都是外地的，我在这口子盯着呢，你快走吧。我说，先生，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谢谢您的好意。他善意地说，你要小心啊。我谢过他，往前面走去。四，领导，您还先看呢。在一个工地，有两个人不知在干什么，我走过去，把一本酒瓶共产党递给年长的那位，他看的封面，眼睛瞪得大大的，非常震惊，你发这个，这可是要坐牢的。他不敢接，我给他打气，我敢发，你还不敢看，怕什么？这本书现在全世界热传，很多人在找呢。他用两根手指头把书夹过去，手还有点颤抖，可能是为了掩饰，或等那年轻的走开，他把书放在铲车的铁梯子上，人钻进铲车的司机台里去了。我到前面的办公室里，发一份资料给里面的一位官员模样的人看。刚出门，看到铲车上的那个人拿着酒瓶迫不及待地过来了。听他在门口说，领导，您还先看呢。政法的进程很快，世人也在大面积觉醒，我们得精进呢。
明真相的世人感恩大法。河北大法弟子，我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位同事，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满腹经纶的样子，可是由于受邪党文化的污染，他张口闭口都是毛学林的诗词。我想应该给他讲明邪党的来历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不好的因素。三天后，我给他讲真相。我从邪党的邪恶历史讲起，讲邪党历次迫害人民的运动，三反、五反，破坏传统文化，六四镇压大学生， 1999年迫害法轮功。奇怪的是，一开始讲的过程中，他的脑袋耷拉着，就像抬不起来的一样，脸色苍白，像不舒服了一样。不过他虽然看起来很难受，可是却很爱听，而且边听边点头，还不住地接着我的话说，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终于讲完之后，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哎呀，我好了。然后他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神奇的是，喊完后他的脸色马上恢复红润，然后他告诉我，刚才自己特别不舒服，恶心难受，现在却全都无影无踪了。而且即使单位领导来了，他也要先喊一声。从那之后，他就神奇地变了一个人，有时候领导来了，他也先喊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和我工作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这个单位，自己当老板去了。干了几年，听说干得不错，去年年底他主动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我问是谁，他说是小外甥女，二胎，头胎是个外甥。我说祝贺，他特别高兴地说，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啊，我感谢法轮大法。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感动，谢谢师父。
神目如电，雷劈血旗在警示谁？作者韦爵。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大法弟子，1996年有幸得法修炼。迫害发生之后，在2004年一次外出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彰的高阳劳教所。记得那是2005年9月份的一天，天空万里无云，一丝微风也没有。上午快9点的时候，劳教所的警察把所有女大法弟子集中到大院空旷的地上围成一圈，不远处约20米的地方有血旗，然后把拒绝转化的几位女弟子抬到场地中央。这几个弟子已经被邪恶打得披头散发，奄奄一息，根本不能动了。然后男弟子被集中在2楼会议室，故意让大家全部趴在窗户上观看，以此制造恐怖气氛。接着恶警对那几个已经打得不成样子的女弟子拳打脚踢，扯头发，用电棍，摁在地上用脚乱踹。抗议的女弟子被两个人拧住胳膊，一个恶警双手扯住女弟子的头发使劲往后拽，同时用膝盖死死地顶着女弟子腰部的肾脏部位，让他们痛苦至极，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同修被摁在场地中间践踏蹂躏暴打。男女恶警一直行恶，快到11点半时，突然院子里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狂风卷起沙子，敲得玻璃窗噔噔作响，邪恶这才停止行恶，把女弟子们押回宿舍。不一会儿，从正南面凭空滚过来锅盖大的一团白云，越来越大，不到一刻钟，劳教所上空乌云密布，雷声风声从劳教所后面响起，每个雷就像炮弹的声音，特别响亮，震动整个劳教所。雷声隆隆从后院覆盖到前院，飞沙走石中，我隔着玻璃看在风中咆哮的五星血旗，原来就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红色恶魔，眼睛鼻子血盆大口，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劳教所的恶人竟敢在光天化日行恶迫害大法弟子，是因为有另外空间的邪灵恶魔的直接参与迫害。师父让我看到他，我悟到应该立刻用正念铲除，于是对身边另一个同修说，一起发正念彻底清除邪恶，并请雷神相助劈了恶魔和血旗。刚发正念两三分钟，只见血旗东南方上空的一朵白云裂开一道缝，一个巨雷夹着火光和一股白烟实实在在地劈在了血旗上，血旗还剩1/3，血旗上的恶魔更加疯狂地咆哮着，发出很大的声响，啪啪啪拉着血旗整个竖立起来，凶狠地冲着白云。我赶紧发正念不让它跑掉，紧接着又一道雷电夹着火光和白烟劈在血旗上， 血旗只剩下三分之一垂了下来，一动不动，接着又是一道雷电砸向血旗，连旗杆都被劈了，血旗消失了。就这样，我见证了雷劈血旗的整个过程。今天写出这件事，旨在告诉世人，天灭中共是真的。希望中共体制内有良知的人士和世人赶快顺应天意，退出邪党才有出路。邪党迫害修炼人，砸佛像，毁庙宇，还血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盈利，天怒人怨，众神都为之震怒。愿看到此文的世人赶快清醒，退出邪共党团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也借此机会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弟子，感恩师尊一次次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弟子何时叩首跪拜师尊。
初得法时的神奇经历，作者微觉。我是河北张家口一个农村的弟子，文化不高，只把我刚得法时几件神奇经历写出来以证实大法，展现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弟子对师父的无比感恩，与同修分享。我第一次看到大法书的神奇经历，1996年秋天，一天上午8:30，我在包头青山区打工，一个工地活干完了，准备去下一个工地。工长让我们搬家，我们一行十多人徒步行走，行程大约2公里。工长说有的宿舍没有玻璃，大家一听马上你追我赶，最后竟然都跑了起来，生怕分配到没有玻璃的破宿舍。看着他们争抢的样子，我感到很好笑，心想都不睡破房子谁睡呀，不想和他们争抢。于是很悠闲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被落下约500米远。到了一个路口，他们拐弯不见了，我心里着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追赶，因为我不认识路。当时在大街上，路边有个小摊，我朝西跑着跑着，突然看到距离我十几米远的一个书摊上的一本书蹦出一个五颜六色的轮子，旋转着直奔我而来，挡在我小腹前，像车轮一般大小。我不由得急刹住脚步，双手举得高高的，身体前倾，嘴里啊啊地叫着，眼睛盯着轮子。轮子在我面前左转右转，转了大约1分钟，嘶的一声缩小到杯盖大小，就钻入了我的小腹。我小腹内立刻有跳动的感觉，我觉得像有小孩在我肚子里踹我肚子一样的感觉，特别明显。我看着那本书，心里知道这书有玄机，赶快走上前去拿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上面竟有我刚才看到的轮子图案，上面写着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有师尊的名字。此刻奇迹再次出现，只见从书里的轮子里又飞出来无数的轮子，大的如车盖，小的如雪花，团团把我围住，全都旋转着，五颜六色，光滑闪闪。我瞪着眼睛前后左右的看，浑身舒服。大约1分钟，又嘶的一声，所有的轮子又都钻回书里的轮子图案里去了。我看了看周围的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街上车辆依然川流不息，人来人往，各自忙着自己的一切，浑然不觉。只有卖书人奇怪而又不解地看着我。我想我刚才跑着跑着突然高举双手啊啊叫着，突然冲到书摊拿书，这一系列的动作一定吓到他了。我想这肯定是一本天书，拿着就坐在马路边如饥似渴地看起来，看着书里作者的照片觉得亲切无比。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我的心完全沉浸在书中了，看完一遍又从头看，周边的一切都感觉不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一个很遥远的声音，我才从书中回过神来，抬头一看天已经快黑了，原来是卖书人说天黑了都看不见字了，他要收摊了， 问我要不要这本书。我一摸口袋里只有2.7毛钱，就不好意思地说我明天再来买，给你10倍的钱。他说这是盗版书，只有这一本了，看我这么珍惜，就原价卖给我。当时我就学会了五套功法，虽然还有点生疏，但我当时就感觉我有师傅了。第二天早上4点多，我就到书摊那里等，一直等到7点多，买书的人来了。我如愿以偿地请到了这本天书。后来通过学法，知道师傅说的有的弟子没进班就关上了，还下了法轮。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在此我跪拜师尊，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师父派常人送我转法轮。1996年秋天，我就和我三姐一起练功，三姐也很激动，也知道自己找到师父了。临近春节一天，我打完坐了，突然觉得自己修炼中缺点什么，像是修不上去，想要得到更高的法力。这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自己儿时一块玩的伙伴家。当我一进他家门，只见他和他妻子两个人正在粉刷墙壁，他站在梯子上刷了一半，回头看到我就说，兄弟你可来了，我有一本很好的书最适合你，要送给你。我看了一遍知道好，但是我做不到，送给你吧。于是他开始翻找，本来家里打扫房子很乱，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他妻子急了，说先刷墙，否则刷不完了。他坚定地说，我今天一定要给兄弟找到那本书，真的最适合他了。于是他开始翻找家里的大书柜，里面有200-300本书，最后发现那本书在角落最底部压着，书柜角落被老鼠咬破了，书也被咬去了一个角。他说真可惜，就把书递给了我。我一看上面写着转法轮，我打开书看到师尊的照片，是那么慈悲祥和地看着我。当时心里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心里默喊着师父。再打开书看到页码都在，一个字也没少，内心无比愉悦。之前我只看了修订本，根本就不知道有转法轮这部大法。这让我明白了师父说的每个弟子都有我的法身保护是真实不虚的，只要我们想修，师父可真管啊，师父在时刻关注着我们啊。弟子何时叩首跪拜师尊。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的神奇经历，师父用一种神奇妙不可言的方式让我得法并修炼。1997年5、6月份的时候，张家口的弟子到我们镇里弘法，放师父讲法录像。那是我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时播放的是第3讲。因为我太想看，也真的信师父说的每一句话，所以看得非常专注。刚开始看时就出现了奇迹，感觉师父的声音夹杂着巨大的能量，撞击着我的每个细胞和神经。紧接着师父发出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变成了佛家的音乐，发出的似银铃声，非常悦耳，有木鱼的声音，有钟声、鼓声、金箔声等等，说不上有多少种打击乐器的声音，直穿脑海，让我无比清醒。更神奇的是，这些声音竟然全都是师父的每句话，每个声音发出后直接敲打在我浑身上下而发出的。比如有的像鼓槌敲在我的头上，然后一圈圈地扩大，同时具备智慧，并以光的形式向外扩散。有的话像寺庙里的撞钟的长木锤，直接撞在我的身体上，身体就像大钟一样发出巨大的声音，并夹带着能量往外扩散，每撞一下就向外扩散许多光圈。有的像敲木鱼的木锤，直接敲在我的心上，每敲一下，感觉我的心就变得像房子一样大，同时金光四射。有的话似金铃和银铃声，铃声让我更静，等等等等。就这样听了半个多小时，我突然要吐要方便，我知道是师父以这种方式迅速给我净化身体。可是公厕离弘法的广场有200多米远，我舍不得离开， 心里非常想听师父讲法，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从我到厕所呕吐方便，期间有半个小时，师父讲法声音一直没有断，而且跟我在现场看录像的感觉完全一样，仍然被师父敲击着，鼓声、钟声、木鱼声、铃声、钟鼓齐鸣，师父的话语实实在在地敲打在我身上。回到弘法场地，我又恭恭敬敬地坐在前排原位，师父讲法一个字没落下，我心中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展现的神迹。过了几分钟，师父又变了另一种方式锤炼我。师父的声音变成了一个打铁的大锤，浑身上下的锤炼我，每一锤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最后我被师父悬在宇宙空间，我身体在半空中旋转着，师父不停地砸，讲得快也砸得快，讲得慢也砸得慢。接下来重锤直接砸在我的脊背和腰，直到后来我觉得自己有了金刚不动的意志和金刚不破之身的感觉。最后师父又换小锤子，浑身上下力道恰好地锤炼我，每次敲击都非常舒服，无以言表。当师父锤炼停止，第三讲讲法结束。通过这段神奇的经历，使我深知佛法无边的内涵，师父的法力无边。写出此文也在鼓励自己更要做好三件事，更加精进，也希望看到此文的有缘人能够随缘得法并修炼，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了，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叩谢恩师的慈悲救度之恩。
体悟发正念的伟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20年了，发正念也20年了，但是自己却真正不知道发正念是为了什么，怎样发好正念，为什么师父把它放在三件事之一里。三件事那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情，但是只知道学法练功讲真相的伟大，对发正念的伟大却体会不出来，所以只是师父让座就坐了。20年的发正念里，有几次是清醒的，有几次是纯净不走神的，有几次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断看表的，有几次是半夜不稀里糊涂甚至不起来的，有几次是觉得发正念也是能救度众生的，又有几次心甘情愿的有时间坐那儿发很长时间正念的。因为不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意义，也看不到另外空间，所以我始终没能把发正念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在身体严重病业的时候，也是不得不发很长时间正念，但是也是不尽心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让师父替我承受了，身体才好了。直到最近，师父让我看到我空间场里有条巨大的蟒蛇，说长有25000里。当我说出里数时，同修惊呼：“长征共产邪灵呀！”我才震惊得无以伦比。我开始重视发正念了，我可不想让这么肮脏的东西待在我的空间场。我全面读了师父有关发正念的讲法，我全明白了。我明白了发正念的重要，明白了发正念的神圣，明白了发正念的伟大，我再也不能稀里糊涂地对待发正念了。当你读懂师父的讲法，你怎么能不郑重地、严肃地对待发正念？这是宇宙中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又关系到多少众生的存亡。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吧。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 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目前还有一些学员对发正念的要领掌握不好，有的学员完全和练静功状态一样，本来有的学员在练静功时就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或者不够清醒的状态，或被杂念严重干扰的状态，这样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正念。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正念。同时要求大家在发正念时，要思想更加集中，更加纯净平稳，调动更大的能力，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消除这些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不要再被人的执着干扰了，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走好最后的路，正念正行。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正念除黑手。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和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但是呢，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的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事儿那事儿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我用师父的法指导我，全神贯注地用纯净无比的心态发正念，我感到一切都停止了，全宇宙的生命都注视着这伟大的一刻，我感到了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崇高，我为自己是一名全宇宙的生命都羡慕的大法弟子而自豪，我感到另外空间邪恶的清除，感到了众生得救的喜悦。而且从法中我体悟到，不只是坐在那儿就叫发正念，而是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事每一言行都得用正念做，都得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经文里说，做了一大堆事儿，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儿，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最后让我们拜读师父的诗词，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引自红云寺正念。层次有限，写得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沉迷手机与网络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遇到两位经常沉迷于手机和网络的同修，他们分别谈了沉迷于手机和网络的教训，值得深省。 A 同修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沉迷于手机和网络，达到不可自拔的地步，有点闲暇时间他就开始玩手机，学法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了，家人同修怎么说也不行。后来在相隔一年左右，前后出了两次事情，让他幡然醒悟。大体上都是他突然间晕倒，在那一瞬间身体似乎也不听使唤了，他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不能倒在这里而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凭着这一念他闯过来了。第一次他没有好好反省，而第二次让他彻底的知道是因为自己沉迷于手机网络而造成的后果。他后来对我们说，过些日子弄个老人机，只要能打电话发短信就行，不使用能联网的，一定要彻底修去这个执着。 B 同修是上班的时候闲着无聊看手机，他喜欢看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涉及另外空间的穿越类的文学作品。时间一长，他发现他的脑子就被一团团的物质覆盖住，脑袋整日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一点都不清醒，此时学法也根本学不进去，修炼状态可想而知。后来他发现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对修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后来的上班的时候，他就控制住自己不看手机，这样坚持下去的时候，修炼状态就会有很大的好转。对于沉迷于网络而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师父在法中早已讲明，为什么我们有的同修还是很痴迷于其中呢？我想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在变得快捷和便利的过程中，也加大与滋生了我们的执着好奇，喜欢看些新鲜的事情，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利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来获得满足安慰自己。尤其是那些穿越题材的小说都是这一类的，既想在人中本事很大，甚至可以神来神去，又能妻妾成群独霸一方，满足了人的执着和各种欲望。其实我们从法中都明白，作为修炼人，只有修去所有人的执着，才能得到生命境界的升华与提高，到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了悟生命与宇宙奥秘的人。当然明白的只是自己境界之内的事情，反之执着心如果不修掉反而放大的话，那会对修炼有着莫大的影响，对于常人社会也是一种危害。人会被执着心和欲望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正法机缘有限，茫茫宇宙空间无数，生命无数，在人间能有人生，能闻到佛法，这简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万古洪荒之大幸。那么我们既然得到法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免得留下太多的遗憾与痛悔。
再也不看常人网站了，大陆大法弟子。看常人网站给我带来的教训太深了。去年我刚刚被师父从夺命状态中救回，这几天师父又给我清理了大量败坏的物质。清理的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左侧清理出的大量的败坏物质。去年我手机连上的微信，因为三年前被抓，所以很长时间不敢讲真相了，就在家上网。我自小就爱看爱情小说，对那些美好的爱情经常向往，觉得寿命里 就为了男女的爱情生活而活着，而旧势力也在这方面加强我。现在40多岁了，还非常爱看电影明星八卦，连女儿都不知道的明星我都了如指掌。这样我每天大量的看这些明星的新闻，感觉左侧身体冰凉凉的，一大堆东西能鼓起一个大包来，但是我还执迷不悟。就在去年6月份，师父的新经文下来了，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救我，我恐怕再看下去就没命了。而这个时候，在新经文下来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让我彻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我有个18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简直是我的掌上明珠。由于家庭磨难大，她没姥姥、姥爷，爷奶和姑姑都邪物了。我丈夫又经常出门在外，而且因为他对父母的惧怕，对我也很冷淡。我的精神寄托就是我女儿。这几年不出去讲真相，也怕自己被抓了，没人管女儿。这时候学校来电话说，女儿和一个男孩走得很近，说不定要出事。我一下子懵了，我那么纯净的女儿，从小就和我学大法，怎么会小小年纪谈恋爱呢？其实也是我空间场灌进的情色的败坏物质太多了，也使女儿的空间场不纯净了。我万念俱灰，每天去学校签处分。后来女儿也不能在学校学美术了，只好回家来了，等着明年在单招学校里考个大专得了。我觉得人活得真是太苦了。这时候师父的新讲法来了，我读了一遍，愧疚的就再也不敢看第二遍了。师父经文里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这么多年耽误的众生怎么救呀？我真是连活的勇气都没了。但是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我决定出去讲真相。这时候我才知道旧势力的险恶，他那一套全显现出来了。首先是怕心，大的无边无际。我从1998年得法，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怕心，简直喘不过气来，出门就让你碰到警车抓你。那些日子我碰到好几回警车抓我，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身体上的物质也显露出来了，难受的感觉简直没法形容。必须每天看大量的师父讲法，发很长时间正念才能好些。就这样，我每天拖着这个难受的身体，骑着电动车风雨无阻地去很远的地方讲真相。但是师父看我付出了，就马上给我清理身体。我才知道我这左侧身体里灌入的东西，那是多少肮脏的东西呀。电影演员个个身上都是黑黑的业力，直到今年3月份才觉得身体左侧轻松多了。你说这里面灌进了多少肮脏的物质，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少。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今年4月份我觉得自己众生救了不少了，可以放松些了，就又让邪恶钻空子了。我又看起了成人网站、明星八卦，身体又灌入了大量不好的物质，并且身体上和思想上强烈的思念起出门的丈夫，恨不得他马上回家。就这样每天都度日如年的思念他，出门讲真相都怕被抓了，见不到他了。本来我对丈夫没多少情，这下子情色的物质让你成了相思狂，家里的连着电脑网的渣老掉，后来推上去马上就掉下来了。其实就是师父点化我不能看成人网站了，我还不悟，现在还是那个渣，却一次也不掉了。这几天牙疼得钻心，觉得自己都挺不过去了。师父又给我净化了身体， 我左侧的物质清理没了。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真是无以为报。我今后再也不看常人网站了，我不能再让师父一次次的替我承受痛苦了。尤其那些乱七八糟的明星之类的，就是邪灵弄来害人的。师父说，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要纯净自己的身体，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
偏远山村讲真相，坦坦荡荡救众生。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1997年喜得大法，20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在讲真相中有惊无险，苦中有甜，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恩德。2017年1月18号明慧网刊登了建议同修写出讲真相中的故事一文的时候，我也把我们去偏远农村讲真相的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与同修的切磋中，发现偏远地区村庄因为没有大法弟子，世人很少能听到真相。我和 AB 两位同修都是农村的，于是我们商定，我们要走进农村讲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几年来，不管是冬天凛冽的寒风，还是夏天的炎炎烈日，我们三位同修每天骑着自行车走四五十里路，走遍了所有的村庄，把真相带给那里的众生。在我们每次去农村讲真相前，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然后在清理所到之处，阻碍众生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邪恶生命因素，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赐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一、警察追不到我们。一次，我和 AB 两位同修每人带了一包真相挂历和真相小册子，来到了南部的村庄，看见村庄道边有十几个男士在一起闲谈。我走上前去说，兄弟你们好啊，我们给你们送吉祥平安来了。其中有人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其中又有一个说，国家把法轮功定为差教，不让练，你们为什么还要宣传法轮功呢？你们就不怕被举报吗？这时 B 同修在一边发正念，我和 A 同修上前给他们讲真相。我微笑着说，我们见面就是缘分，我看你们都是善良的人，是好人，是不会举报我们的。我把精美的真相挂历送到他们手中，并和他们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不择手段，一意孤行，把练法轮功的民众推向了对立面，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谎言欺骗民众，煽动仇恨法轮功。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打压下，有多少善良的人受害，又有多少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然后我又讲了藏字石的故事，我说，这是天象的变化，是天要灭中共，我们远道而来，就是把真相告诉你们，三退保平安，远离灾难，得到神佛的护佑，你们就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吧。这时人越来越多，竟达到五六十人，所有来的人都是默默地听我们讲真相，我们所带的挂历小册子都一抢而空，大多数人都做了三退，只有几个人没有退。我们对没三退的人留下了吉言，告诉他们，当你们遇到磨难时，你们要记住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的。很顺利的讲完真相后回家了，下午听说我们走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警察乘车顺大马路搜捕我们，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顺着田间小道安全回到了家。
二，在正念下，警察态度的大转变。听说在一个偏远的集市上，世人很少能接到真相资料。我和 AB 同修每人准备了一大包真相资料来到了集市上。我们三人分三个部位讲。A 同修给一个妇女讲真相，她根本就不听，给资料也不要。这时她的丈夫来了， A 同修迎上前去把真相资料递给她。她严肃地对 A 同修说，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A 同修不急不慌地说，你是警察，你也得得救啊。给你一本真相小册子让你看看，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是江泽民一人一意孤行下令迫害法轮功的。这小册子里边写出了江泽民的真实面目和有关真相，拿回家好好看看吧。这时他把真相资料接过去了，态度转变了，并和气地说，你赶紧走吧，不然会有危险的。在我和 A 同修会面一起往回走的时候，又遇见了这位警察。他一眼认出了 A 同修，并且说，你还有小册子吗？再给我一本吧。这时我们只剩下两本了， A 同修说，我已经给你了，你看完再给别人吧。他说，不行，你再给我一本，我去送人。我们又给了一本，他接过真相资料，高兴地对我俩说，你们赶紧走吧，时间长了会有危险的。我俩相对而笑，深深地体悟到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们，一切都是师父在为我们铺路。三，世人明真相，护法正邪恶。我和 AB 同修一起来到了北部的村庄讲真相。我们进庄看到了一个代销点，门前有很多人，有闲谈的，来来往往有卖东西的。我们迎上前去发资料讲真相做三退。这时来了一位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子，看样子是经商的。他大声地呵斥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共产党，还在宣传法轮功，你们赶紧走，不然我报警。这时师父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稳下心来走上前说，兄弟，你了解法轮功吗？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如果你把我们这些好人举报了，你会遭报的，姐给你本资料看看吧。他不接资料，还在大声地说反对的话。这时 A 同修在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求师父加持弟子们的正念，然后也走上前去说，兄弟，姐希望你冷静下来，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们这里的百姓明真相得福报啊。你信与不信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姐真诚的希望你不要反对法轮功和影响世人得救，也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这时他的态度平和了下来，不说话了。正在这当口上，本村的明真相的一位60来岁的大爷知道了此情况，有意地骑着自行车，边骑边大声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我就是相信法轮功，拥护法轮功，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谁反对谁遭报应，共产党是什么？是贪污，是腐败，谁替共产党说话，谁没有好下场。在场的世人都惊呆了，这位中年男子也蔫了，他感到无地自容，只好乖乖地蹲在了墙边，和一个人闲谈起来。这时我们三人继续讲真相劝三退，又来了很多人，村庄干部也来了，也做了三退，要了真相资料。我们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完了，再看蹲在墙边的那个中年男子还在那儿蹲着呢。我走上前去问他想好了没有，他还是坚持自己不退。我对他说，大姐希望你以后要了解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在生活中遇到危难时要记起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的。回想我们在做真相的过程中，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呵护，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我们还要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面对邪恶普遍骚扰，我欠缺的是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一个多月来，本地政法委、610派出所等单位人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这次骚扰总体上看，上门的警察态度不像以前那么蛮横，甚至很和善。大家在交流时说，政法到最后了，环境宽松了，恶人确实恶不起来了。还有人认为，这次出现的大面积邪恶骚扰，是给没走出来的同修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走出来，政法随时会结束，就没机会了。之初，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也是这种认识，可是跟同修交流后，我一下子猛醒，这不是承认旧势力存在和安排了吗？这够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吗？这想法不对呀。交流中，同修和我一起学习的明慧文章《去除魔性》，2000年9月30号，师父对此文章评注说，认识得非常好，在对于思想业力的反应上和邪恶势力给我们所制造的破坏，我们向人讲清真相，都是在采取主动清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发表于2000年10月5号，我悍然，同修在迫害之初就能有如此清晰的深度理性认识，我修了20多年了，面对眼下大面积的邪恶骚扰还如此糊涂，修得太次啊。我发现像我这种认识的同修不在少数，面对邪恶，不管他们是骚扰还是不骚扰，我们都应该站在师父的角度、正法的角度和众生保卫者的角度去彻底铲除。这不是个人修炼时期，是针对大法和毁灭众生来的，是不应该存在的。不要错误地认为没迫害到自己就满足了，这种私心还没有脱离旧宇宙属性，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不够格的。我还发现不少同修发正念或发真相资料时，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思，多发正念，别迫害到我，多发点资料，多建立点威德，用人心在干人的事，不是站在大法和师父的基点上去清除邪恶，去救度众生，基点不纯。虽然表面上做事不少，但根本上的境界差之千里，这不能是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能维护大法，是没有未来的。因此眼下出现的邪恶骚扰，我们就是要把自己作为一个护法使者，灭尽灭尽，不要站在个人基点上去衡量。其实出现的邪恶大面积骚扰并不可怕，可怕是这种骚扰出现后，大家还在原地踏步，表现麻木，甚至认为这是对没走出来人来的，与己无关。这种认识和旧势力的说法一模一样。还有的同修说，这次警察上门骚扰，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态度也挺好，这关我过去了。这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我觉得不对，这是对邪恶的纵容，邪恶钻了我们善良和糊涂空子了。过关的好坏是旧势力看重的事，我们不能把他的安排作为衡量标准。关过得好就够标准吗？就像一个杀人的魔王，以前经常杀人，这次没杀人，对你态度还挺好，你反倒高兴了，没杀我，我也没怕你，这关我过得挺好。 不是这个道理呀。你没有怕他，觉得关过得好，这是旧宇宙生命考验修炼人的标准，不是师父考验的标准呀。师父的标准是什么？我悟道，是不承认他，否定他，铲除他。他的一切表现我们都不承认，不管警察态度好坏，我们就是坚决地铲除背后的邪恶。只要它存在，就必然会来，它就是毒的，就是恶的，就是害人的，必须灭尽。这是师父的要求，是正法的要求。清除邪恶是慈悲众生的大善之举，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对待这些迫害大法和毁灭众生的邪恶，不能在认识上模棱两可，必须站在维护大法角度上去铲除，否则是不够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的。我感到这些年虽然自己正念没少发，但基点不纯，目标模糊，不是一如金刚锐利灭尽。邪恶只要有丝毫的存在，我们就绝不能松劲，就要铲除不停。如果这些年整体大法弟子都能这样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话，还有今天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的事情出现吗？说来说去就一句话，邪恶是不应该存在的，铲除吧。一点浅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显神威，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源。今以此文献给世界法轮大法日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我是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99年后在正法修炼中磨难重重，是师父一次一次的帮弟子化解了磨难，给弟子添加正念，才使我能够稳步的走到现在。下面与同修分享我在修炼中几次发正念清除邪恶的神奇经历。有一次我到市郊讲真相，途经一处新建的小区和街道，街道两边都是新栽的树木，树与树之间用绳子连起来，树干上包着金箔纸，发现绳子上挂满了邪党血旗，树上也插满了血旗，三个一组插在树的四周。我仔细一看，这条街有几百米长，就站在那里对着血旗发正念，不允许邪恶烂鬼用血旗毒害众生，清除所有血旗背后的共产邪灵，请师父赐给弟子佛法神通灭邪。发完正念后，又用意念和树的主元神沟通，告诉他们共产邪灵是毁灭众生的恶魔，不要让血旗附在他们身上，要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他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拔掉附在身上的血旗。我缓慢地走在这条街上，边走边发出强大的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过了几天，我准备再去那条街看看，临走前发正念时看到一条大蟒枯萎了，到那条街一看，果真树上所有的血旗都没了。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巨大，只要弟子念正，师父就会加持。有一次和老伴儿外出散步，在一个小区里看见一个很大的水塔，塔身上有一个巨大的邪党党徽和一条邪党标语，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共产邪灵的标志，不允许他在这里放毒毒害众生，同时和塔的主元神沟通，天要灭中共，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主动清除附在自己身上的毒瘤，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几天后再去那个校区，看到他身上已没有邪党标志和标语了，已经换上了灾难逃生的内容。几年前我们住的校区大门口橱窗里有诽谤大法的内容，大门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值班室正对着橱窗，不好清除， 就通知同修齐发正念，铲除邪恶的展板，每个点都发正念。后来我到橱窗那用雨伞遮挡着，用钢法卡把邪恶展板从中间划开，然后同修们走去，一人撕一块，让它残缺不全。几天后，物业就把它撕掉，换成了别的内容。去年在上海小住时，对面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每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门票还要提前预购。女儿给我和老伴儿也买了两张票，我进去一看，全是乌七八糟、宣扬无神论、进化论的东西，有少量动物标本、植物，多数为虚构，还有超大电子屏幕播放。我一进去就开始发出强大正念，不允许无神论毒害众生，让博物馆系统出故障关门。回家后又连续几天发正念，让它系统出故障关门。后来博物馆就真的闭馆一星期，到年初一才又开放。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保持正念，心系众生，大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出来。正向师父在法轮大法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用善来对待，那么我们本着善念，在正实法中，在揭露邪恶中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了我们弟子的伟大慈悲。同时呢，对于邪恶的东西，那就是要清除，因为它是破坏宇宙、破坏众生的。2015年溯江后，我就开始每个整点发正念，有时从晚上12点发到1点。9月份，很多同修受到邪恶干扰，被叫到派出所或社区问话、签字。邪恶没直接找我，但我出门时发现有人跟踪监视。我想，大法弟子起诉江魔头没错，就应该把他送上法庭，彰显人间正义。但我当时怕心很重，怕被绑架等等，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背后有师父、有大法为我做主，你邪恶算什么？每天出门前，我都发出强大正念，炸掉旧势力给我下的邪恶的盘，在家背法，同时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并对照大法归正自己。有天晚上似睡非睡时，看到我空间场的生命在清理一条大蟒的躯干，还有许多类似蛇的大怪兽尸体，有几百米那么长。这些个怪兽被师父帮弟子清除了，从此我的怕心没有了，跟踪监视也撤了，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取代归正，如安逸心、懈怠心、利益心、争斗心、显示心、不修口、私心、自我保护心等等。弟子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多学法、背法，修好自己，救众生。弟子叩拜师尊，与全世界同修共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有人说我偷了他东西以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晚上集体学法时，电话响起，我进屋接了电话，一同修不客气告诉我少废话，把东西还他。我愣在那里，问他什么东西丢了，他含含糊糊说先学法吧。我一听急了，这是啥事？就说我们东北人直性子，别拐弯，有啥事就直说，他还是不说。放下电话后，我心里不能平静，为了某个项目我付出挺多，为什么还用这么不好的行为来说我？推开门继续学法时，就听到同修读到现在劳模都不好当，转法轮。我一下意识到考验来了，当我走到自己的位置时，一个意念打进来，我瞬间想起了早年神韵演出中的一个节目，一个老和尚救了一个被抛弃的母子，寄养在寺庙里，一时间风言风语说有私情， 老和尚不争不辩。多年以后，一个状元郎敲锣打鼓来接妻儿，真相大白。在一片赞扬声中，老和尚作画圆满。我决定也像老和尚一样不争不辩。就在坐下来的一瞬间，我发出一个正念，请师父放心，我一定过好这一关。学法时，我的心越来越静。当读到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宫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呐，转法轮。我悟到我的钱、时间、体力、智慧都是大法资源的一部分，有师父在管，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学完法后，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于是我又给他去了电话，问他丢了什么东西，他还是支支吾吾的不说。我认为这是一场误会，更确切的说，有种很坏的东西在背后搅乱，他想让我们的环境变得很乱。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决定把这件事放下，不陷在里面搅来搅去，因为自己内心很坦荡。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旧势力下如此黑手？是我的什么心引起了这个极端的事？我发现自己竟然有一颗重名声的心，从小父母就教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把清白看得很重，把一些低劣的行为视为人所不齿，远之，就是这个人的礼招来的，太有局限性，也太小了，离真善忍法理相差多远啊！说我好，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来到人间的真实意义，不就是修炼吗？第二天，他又来了电话，态度恭敬了很多，也没再说他少了什么东西，我也没问，只是内心很希望他能精进。其实我俩一点都不熟，接触的机会很少，旧势力演化出的假象，无非都是我们前进路途中的一粒尘土。
修去看不上同修的心。一直以来，对常人做出的任何事情都能理解，破坏大法的事除外，而对同修的不符合法的行为却难以原谅。师父讲的慈悲是对所有众生的慈悲，慈悲是不分对象的。想想自己对常人的行为还算是慈悲，对大法弟子就不讲慈悲了，而是拿大法的法理要求对方。我和 A 同修都在 B 同修的公司工作，我担任经理， A 同修做后勤工作。一次 A 同修去办私事，花了大约700-800元，通过微信和 B 同修说能不能把花费的这些钱给他报销一下。 B 同修和我讲了这件事，我听后非常生气，和 B 同修说一个常人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A 同修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回来后我找他。午饭后 A 同修回到了公司，我和 B 同修把 A 同修喊到办公室，我开门见山直接问 A 同修这件事。我说你让公司给报销的700-800元票据是公差还是私事花销的费用？ A 同修说是私事，是去北京探望亲戚的车费和住宿费。我当时没有任何善心的和 A 同修说，你是不是不修了？任何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个人办私事让公司给报销。师父转法轮中讲的，工厂的职工学大法后把以前拿的毛巾头都送回去， 初学者都这样，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B 同修见 A 同修有点不自在，为了圆场说，咱们不是国企，是私企，如果有困难可以资助，票据就别报销了。 A 同修也说不能报就算了，而我却得理不饶人，和 A 同修说，不是算了不算了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永远都不能有，除非你不想修炼了。当时觉得自己做得挺对。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 A 同修做的是不对，而我却没有用善心在法上帮助 A 同修，更没有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只是一味地指责 A 同修，等于往 A 同修空间场中扔黑色物质。师父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旨，清醒。对照大法，是自己差得太远。A 同修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可能是自己的问题，看不上同修的心，指责同修的心，放大看其实是情，而这个情的背后是一个私字。新宇宙与旧宇宙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生命是无私的，而旧宇宙生命从根本上是未私的，旧势力就是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自己在指责同修时，思维方式和旧势力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你去指责同修，旧势力就认为符合了他的思维，就会操控你，在同修中造成间隔，从而干扰正法救人的大事。当我们心里产生不平衡时，当我们看到同修的不足时，一定要向内找。也许同修的不足恰恰是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自己心不纯净了才看到了同修的不足。这时只要我们能拿起向内找的法宝，就能灭尽一切怨恨、指责、委屈与不平等魔性，就能看到同修的闪光点，互相之间就能配合好，也就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了。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在打电话救人中提升自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2010年3月，我在上海得法，得法没几天，家人知道了，再过几日，朋友知道了，再过一阵子，警察知道了。这就是我刚刚走进修炼时的那是很不成熟的状态。来到日本后，在师尊慈悲安排下，我在全球平台打电话救人。开始的时候，党文化带来的争斗心特强，遇到不听话的众生，声调一下子就提高上去了。家人看到我每天坐在电脑前，一会儿热情洋溢，一会儿怒气冲冲，不得不经常提醒我不要惊扰到邻居。同修也善意提醒我，通过不断的学法，同修相互交流，渐渐提高了对修炼的认识，找到自己必须要修去的心，渐渐的心态平稳了，正念加强了，体会到那种师尊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那种金刚正觉的状态，更加冷静沉稳理智，对众生更加慈悲包容忍耐。过去有很多打电话救人的故事让我感慨万分，我把其中的几个故事分享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在多次回拨中力挽狂澜。有位老先生一接到电话就骂什么汉奸卖国，滔滔不绝， 不容我讲话就挂掉了。打过去，我很快回复他一些基本的真相，他又挂了。我再打过去，告诉他一定要做炎黄子孙，退出党团队，他又挂。不断地打过去，始终保持平稳的正念。断断续续中，他好像清醒过来了，也不挂了。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听中共邪党的谎言，他就是把你骗到地狱里，还要告诉你这就是天堂。他乐了，很快地接受了三退和更多的真相。虽然这个电话打得还算成功，但是回头找找自己还是有漏存在的。因为在他骂人时，我其实是把他定性为无可救药。这样的在第一时间给对方下结论有很多次了。打完电话也习惯性的在心里给众生做个总结。这个人善良，哪个人清醒，这个人中毒，那个人糊涂。其实就是没有认清邪恶对自己思想的干扰，对众生的干扰。排除这些干扰需要更大的慈悲和智慧，更强的正念和更高的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二，要报警的众生的改变。开始时这个人态度还很好，退出党后又突然威胁说已经查到你的住址电话，马上带警察上门来抓人。我说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老百姓，今天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善良的建议和真心的祝福。一个政党如果只剩下恐吓讲真话的百姓的能耐，这样的政党你认为是你的骄傲还是耻辱？他不听，反革命搞破坏等文革口号都出来了，说我们吃党的喝党的，不爱国不爱民。我反复地说，兄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吗？终于他停下来，我是我父母养活的，兄弟，请问你是被哪个党养活的？他不说话了。兄弟，你去问问国外的三岁孩子，谁养活了他？中共洗脑都把我们善良的百姓洗到忘我的境界，忘掉我们的先祖，忘掉我们的父母，忘掉我们自己。叫你看什么，你就只能看什么；叫你听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叫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控制你大脑，操纵你思维。他态度转变了，口气平和下来，但又讲什么大国崛起、中国梦、赶超梦、幸福梦。我告诉他，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靠的是低价劳动力和出卖国家资源，这等于是抽血止渴、挖肉充饥，和当年文革初期吃大锅饭是一码事儿。兄弟，没看到代价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中华大地现在还剩下什么？我们祖先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银财宝，是仁义礼智信的精神财富。而现在你看，整个社会人人骗我，我骗人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人人防我，我防人人。他嗯嗯地开始认同我的观点，但是对大法还是抱着一些因谎言而带来的偏见。打压你们肯定有原因，要不怎么不去打压佛教、基督教啥的？我顺着他说，是有原因，当然有原因他才打压，因为他发现法轮功在短短几年间人数就达到上亿，不仅能让一个病殃殃的人短时间恢复健康，更让他不安的是，法轮大法能在短时间内让一个流氓变为君子，恶人变成善人，这是他最害怕的。因为中共相反，他需要的是土匪城管、流氓警察、贪腐官员，都是他的革命接班人。而且何止法轮功，文革到现在他不是一直在迫害好人吗？只不过只有法轮功修炼的人才有勇气和决心站出来，只有佛法赋予的生命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边听边是啊是啊都回应着，突然又说，你们不是讲善吗？讲忍吗？怎么对中共不讲善不讲忍？我说，我是针对你的问题来讲这个善讲这个忍，我是本着善念讲真相，希望百姓我们不要听信谎言，保护好自己，难道不是善吗？这辆车要翻了，我劝所有的人包括迫害过我们的人都早点下来，难道不是忍吗？最后他谢谢说个不停，急切地要了翻墙软件， 表示要好好看看，再次明确了三退。这个电话表面上看问题也不大，也基本上帮他打开了心结，但我还是有情绪化的人心在，有执着于口才的显示心理，以至于他最后还冒出什么不善不忍的话来。众生细微的思想反应都能帮助我们查出修炼有漏的地方，帮助我们修去执着，更快的提升。三，对大法弟子家属讲真相。一位女士，好多同修都给她打过电话，她开口就说诽谤大法的话，说她母亲就是因为练了你们那个功去世的。我心里很痛很难受，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我试着从多方面去解释，但是高不成低不就。后来我问她，你母亲修炼时身体是什么状态？她承认是有病才走进修炼的。我又问，修炼后身体有变化吗？她承认有，但是她就说因为她母亲最后不肯去医院才去世的。我说，你母亲是因为去医院治不好病了才来修炼的是不是？这难道不是大法给她延续的生命吗？而且就算她去了，也有师父在管，你不分善恶这样诽谤大法，你觉得这是你母亲愿意看到的吗？你不客观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一味地被仇恨宣传左右大脑，谤佛谤法，你觉得这是明智的吗？他明白过来了，态度也改变了，表示不再这样诽谤大法了。还有一位男士，做完三退，我听到电话那头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嘀嘀咕咕的，就想帮他也三退。那位男士说，你可别劝他，他很反感你们的，他自己有家属在练法轮功，他说你们应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说，你叫他一起听着啊，不是什么反感，是他被吓住了，要是中共不打压他会反感吗？中共打压谁他就反感谁，是不是？既然他有家人练法轮功，他更应该清楚按真善忍做人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被吓得六神无主，好坏不分了，做人没有勇气，找什么反感的借口呢？谎言只能欺骗无脑的，暴力只能恐吓胆小的。电话那头嘀嘀咕咕的人也不作声了，接电话的连连说，哦，我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真的明白了。无知者无畏，对于谤佛帮佛的这些生命，我会很严肃而又不失真诚的告诫，但是这个对人心的触动特别特别大，就是长时间的磨练还是很难达到很多同修那种金刚不动的正念正行的状态。四，以柔克刚。一位在党文化中反党的女士，接到电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自己从小就洞察万物，知晓天下，说你们讲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用跟我讲，你们讲的全是小儿科，做的全是无用功，对推翻中共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只有在她喘气的间隙讲真相。她说，你们讲话怎么全都是软绵绵的，这样能斗过中共吗？你们应该拿枪拿炮，应该联美导日，应该如何如何。我真的不理解你们这样打电话能起什么作用，太幼稚，太无知，太可笑。你有空还是多读几本高深莫测的书，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无知可笑了。你们讲什么真善忍管用吗？历朝历代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你做这样的傻事，我看是太愚太弱太痴，我看就没有几个人能傻到相信你们的。我说，不能看人多少去衡量好坏，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很多人跟你的想法还不一样呢，而且往往像你这样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他嗯了一声，开始认同我的观点。接着我讲了真善忍如何改变了我，讲了我修炼过程中的收获，讲了大法的真相和大法的美好，告诉他我对愚弱痴的理解，告诉他大智若愚，大强似弱，大善若痴，不急不躁，轻言细语，举重若轻。他静静地开始听，情绪也平和了，突然对我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讲话太失礼了。他态度完全改变了， 交谈的气氛也越来越祥和。打完这个电话，心里很是感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过去的自己，看到了在法中脱胎换骨的自己，更看到了大法的慈悲伟大。平台打电话3年了，要讲的故事真的太多太多，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芸芸众生，善良的、正直的、误解的、中毒的，越发觉得这些生命的可亲可贵，每天都在打电话中磨练自己心性，修去执着，修出慈悲、怜悯和包容，修出大善大人，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得到磨练、提升、净化后带来的纯净、坚实和同化大法的幸福、喜悦、祥和。谢谢打电话中遇到的所有的生命对我的帮助，谢谢平台同修们无私无我的对我的帮助，对伟大慈悲的师尊在我修炼道路耐心的指导呵护，无言以谢，唯有更加精进，多救众生，紧跟正法进程，不负师尊苦度。
锅铲教我做饭，作者甄寒。我不是一个擅长做饭的人，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多年，婆婆做饭时不用我帮忙，说我帮不上忙，我也知道我容易越帮越忙。后来孩子大了，我们买了新房，和婆婆分开住，婆婆说这下你得自己做饭了。我想虽然我不会做，可是我可以学呀，把饭菜弄熟是第一要务，然后再考虑色香味的问题。刚开始做菜时，我有一个感觉，厨房怎么有点像战场。我把油放进锅里，突然想起再切点菜，菜还没切完，我发现油冒烟了。我手忙脚乱地把菜扔进锅里，炒了又炒，发现有的青菜糊了，有的青菜还没熟，我还急出一身汗。逐渐的，我学会把菜准备好，炒菜时就不那么着急了。我做菜还容易把水放多了。有一次站在锅前，我正在想放多少水呢，冷不丁看见锅说把水舀子里的水放一半就可以了，我就放了一半的水。菜做好了，我发现水放得正好，我想这个锅挺好，能提醒我。有一次切好了菜，我想炒时先放哪个呢，我看见锅说话，它告诉我如何如何放。还有一次我炒粉皮，粉皮粘锅，我有点发懵，心想这菜怎么炒，我看见锅铲都发懵，他们一起说我们没炒过这个菜呀。锅又说如果做过一次我就知道怎么办。有一次我煮鸡蛋，水开了一会儿，我想煮没煮好呢，锅说再等2分钟，要不糖心蛋黄没熟。有一次我做菜着急，在锅旁边说快点熟呀快点熟呀，锅说你着急也不行呀，盛出来也不熟。有时我蒸馒头或包子时，我发出一念好没好呀，这个锅就告诉我还得1分钟，或者说再等2分钟，有时还说停火后别开盖焖1分钟。我想焖1分钟八成是热气在锅里串，也是加温。锅说你真聪明。我眨一下眼睛，意念中说做饭我不聪明，我的聪明不在这上面。结果锅铲还有锅盖一起说我们觉得你还可以。有一次同修 A 回来住一个月，同修 B 拿来一个电饭锅，我和同修 A 觉得这个电饭锅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像个贵族少女。同修 A 要走时，我和同修 B 收拾厨房的用具， 我把电饭锅装进纸箱里，刚要盖上，电饭锅说：“你要我呗。”我一下愣住了，我想，我家有电饭锅呀，再说向别人要东西也不好意思呀。可是看见电饭锅那种渴望的表情，我犹豫了。我问同修 B： 电饭锅装好了，拿回去你放哪儿？同修 B 说：“放仓房里。”我说：“你不用啊。”同修 B 说：“我家有电饭锅。”同修 B 用询问的表情看着我，我想了一下，说：“我想要你的电饭锅。”我和同修 B 说了这个电饭锅对我的请求，同修 B 乐了，说：“这个电饭锅送给你了。”我去看了一眼电饭锅，发现他很开心。我把它拿回家，打开包装时，看见他兴高采烈地说：“心情真好啊，来，我看看主人家的厨房。”很快，我发现厨房里的厨具都喜欢这个电饭锅。用这个电饭锅焖饭时，我用钢勺来衡量水的多少时，电饭锅经常提醒我，水放多了，或者说，再拿出一些水。这个电饭锅在我家待了3年，煮饭很好吃，速度又快。有一天我不在家，丈夫用它焖饭，电饭锅坏了，我很惋惜，想看看能不能修上。我先拆开看看，结果发现里面的线路已经烧得一塌糊涂，根本修不了。我白忙了一通，坐在椅子上歇着时，我发现厨房的好几个生命用手捂着脑袋，偷偷地用眼光在瞄我，像做了错事的感觉。我纳闷，心想什么情况。锅盖和铲子放下手看着锅，水龙头也撑着脖子看着锅。我把目光转向锅，锅怯生生地说：“主人别费劲了，电饭锅倒瘦了，他怕在你跟前坏你自责，他挑个时间走的，他说他还想回来。”我眼泪差点流出来，就转身出了厨房。总得做饭呀，我把原来的电饭锅拿出来用，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个电饭锅，总觉得这个电饭锅做饭不香，说不出来什么味道。我对丈夫说：“这个电饭锅做饭不香。”丈夫说：“没感觉呀。”孩子也说：“没感觉呀。”有一天收拾屋子，我无意中看见一个马，马头正伸进一个桶里喝水，还打着响鼻。我知道了，我不喜欢的这个电饭锅的内胆前世是一个硬马的桶，怪不得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做饭也觉得不好吃。我和同修说了，同修说：“你买一个电饭煲带预约的很方便。”因为忙，我一直没时间去买。有一天同事正在网上买东西，我对同事说：“帮我看看电饭煲预约的那种。”同事说：“我家正在用的电饭煲就很好，我给你看看。”很快同事说：“姐姐你看看这个好不好，正在打特价，229元。我看了一眼说：“可以，就这个。”过了一周，电饭煲送来了。回家后我打开包装一看，觉得很好，这个电饭煲同样给我一种很典雅的感觉。再一看这个电饭煲怎么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愣住了，去打量这个电饭煲，尽管它已经哭得泣不成声，我还是认出了它，它就是离开我8个月的那个电饭锅。这下轮到我惊讶了，这个生命经过怎样的请求和等待，被安排着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家里。我真的很感慨，心里暖暖的，眼睛有些湿润。第二天我把它拿进厨房，我看见电饭煲高声喊：“伙伴们，我回来了。”天哪，厨房里的生命都沸腾了，水龙头、锅、铲、
水舀子、调料盒、双油的罐儿都和电饭煲打招呼。我说，咦，换了新行头，挺漂亮。只有我买了5个月的烧水壶，有些摸不着头脑。铲子忙介绍说，他原来在这儿3年，后来脚底下的线烧坏了，我们以为他死了，再也见不到了，没想到他换身行头又回来了。胡说，还有这样的事儿，太有意思了。电饭煲对胡说，你好漂亮呀。胡说，你也很漂亮呀。看着他们在热情的寒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周日丈夫和孩子睡懒觉时，我就在厨房里看转法轮，偶尔一抬头看见他们都在看我。当我看完一讲把书合上时，他们伸着脑袋赶紧问我不看啦。有时厨房里看起来静静无语，说不定谁在那里说话呢。这些可爱的生命真是我生活中的花絮。
行善积德扬自成，子孙显贵福无穷。作者李益。古人有祖上积德子孙得福报的说法，古人是信神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所以古人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他们自己就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古籍《了凡四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浙江宁波人杨志成起初在县衙做书办，心地非常厚道，而且守法公平，做事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偶然打了一个囚犯，一直打到血流到地上，县官还是不息怒，杨志成就跪下替囚犯向县官求情，请县官宽谅那个囚犯。县官说，你求情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放宽的，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不能叫人不生气呀。杨自成一边叩头一边说，在朝廷中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政治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审问案件若是审出实情，尚且应该替他们伤心，可怜他们不明事理，误导法网，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欢喜，若是存心欢喜，恐怕会把案件忽略弄错，若是生气，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勉强招认，容易冤枉人。既然欢喜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发火呢？那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非常感动，面容立即缓和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自成的家里是很穷的，但是他虽然穷，别人送他东西他一概不肯接受，碰到囚犯缺粮，他却常用许多方法去弄一些米来救济他们。有一天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饿，他自己家里刚巧也欠米，若是拿来给囚犯吃，那么自己家人就没得吃了，如果只顾自己吃，那么囚犯又饿得很可怜。没有办法，便同他的妻子商量，他的妻子问他说，犯人是从杭州来的，沿途熬饿，脸上饿得没有一点血色，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几乎可以用手捧起来。于是夫妇俩就把自己仅存的一些米用来煮稀饭给新来的囚犯吃。后来他们生了2个儿子，大的叫守臣，小的叫守止，做官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大孙子做到刑部侍郎，小孙子也做到四川按察使。 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是名臣。而当今有两个名人，楚廷和德政，都是杨自成的后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